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各位来探讨的还是学佛事宜的部分。那学佛事宜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太岁主宰人的祸福吗？有人问到说，安太岁，佛弟子安太岁是如法吗？那太岁主宰人的祸福吗？那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太岁。太岁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思想，那太岁星其实就是木星。太岁星这个木星是我们九大行星里面的其中的一颗星。那这一颗星是从我们这个往太阳算起的话的第五颗星，也就是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那也是九大行星里面最大的一颗星。那这一颗星它为什么会称为太岁呢？那这个是跟这个中国的天干地支的这样子的阴阳五行的这样，还有易经易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理论是有一个相关的。那因为木星运行太阳一周，刚刚好是12年的地球年，也就是说木星绕太阳一周差不多就是地球绕太阳12周，那其实也不是刚刚好是12年，大概以精确的天文学的估计的话，应该大概是在11.86年左右。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法会有闰年闰月的最主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个历法里面有以太阳为例，以太阴为例，乃至于搭配这个木星去换算成这样子的历法。所以这个十二年的地球年，这个刚刚好配上这个地支，也就是配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配上这12支，刚刚好是12年。所以12年刚刚好就是木星运行太阳一周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12年再配上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样加起来10年12年配起来，总共这个譬如说从甲子年到辛亥年绕行一周，这个总共必须要轮一次的时候，就是必须要60年，那这个就是一甲子。那这个是因为这样子的历法的延伸，所以会有这个所谓的太岁星， 也就是说认为每十二年的时候刚刚好是这个木星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那个就认为说那个是太岁星啊，那就以这个木星为岁星，所以我们这个中国所称的岁星，这个太岁星最主要就是在指木星。那这个木星配上十二支，也就是说这个十二地支子丑寅卯，就是子年的时候运行到这边，这个丑年的时候运行到这边啊。那当子年的时候，这个地支哎就是属鼠的人，那这如果当年对应的地支刚好是对到属鼠的，那这个就叫做太岁，那这个叫做值太岁，那对宫所对冲的这个叫做冲太岁。所以这个是哎，譬如说这个属鼠的如果当年太岁星所运行的刚好就是到地支的子宫里面，子宫的话就是属鼠，属鼠的话所以属就是值太岁，那对宫就是午，午就是属马的，属马的就是冲太岁。那譬如说那个属牛的就是丑宫，那第二个丑宫如果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属牛的就叫做子太岁。那对宫是什么呢？对宫就是这个属羊的，属羊的这个是属未，也就是说地支里面的未相应，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未就是冲太岁。那譬如说今年是辰年，也就是说今年是龙年，也就是说属龙的就是子太岁，所以很多人今年去安太岁都是属龙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冲太岁的，冲太岁就是属狗的，因为辰宫所对的就是戌宫，所以这个其实是透过整个这个星球的运作的一个过程来搭配我们的天干地支。所以其实这个是天干地支一甲子其实是十二还有十的最小的公倍数，所以这个最小的公倍数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数理的一个运作，就变成说这个东西可以拿来算命。那当然这一部分哎，我们不再研究算命这一部分的东西，因为易学算命这一部分有它哎，这个易学的那一部分的一个学问，但是我们针对太岁能够主宰祸福的这一部分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所谓的太岁星它其实是日月星辰相互之间的关系运作的一个相对位置所产生的我们人的一个虚妄想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我们会以这个太岁星为主宰祸福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观念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五阴世间形成的真相还有气世间形成的真相不明，所以才会执着于说有一个东西能够这个主宰我们的命运。那这个就是来自于邪见，来自于什么样的邪见呢？来自于我见的邪见。这个我见的邪见其实就是因为不明五阴虚妄，执着五阴为我，以五阴为我辗转的，以五阴为我再去攀援外气世间的这一部分，以为有一个能够出生你五阴世间的一个造物主。但是你这个五阴世间是谁所出生的呢？你这个五阴世间是您的如来藏所出生的，并不是说有一个造物主能够出生您这个世间，不是说有一个造物主能够出生你这个五阴。所以就是因为不知道说五阴是谁所出生的，不知道您生从何来，不知道您死从何去。那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呢？其实生就是从如来藏来，死还是回到如来藏去，因为一起一起五阴生命的生死其实都是在如来藏的表层上面去生灭去变异的。那众生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会去施舍去安立有一个出生万我的出生这个所有一切世间一切事物的一个造物主。 那这个造物主的邪见其实也不单单只是中国的这个太岁的这个思想，造物主的邪见自古有之，造物主的邪见从印度古印度佛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存在的，乃至于佛未出世的时候这个造物主的邪见就已经存在的。婆罗门就是以大梵天为一切造物的造物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那这个在我们前面一集佛是不是万能的这个主题里面有对于这个大梵天造物的这个邪见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各位可以去参考那一集。那所以这一部分所说的就是说造物主的邪见其实是众生所安立的，即使没有一个造物主，就算是大梵天他自己也不是造物主，因为他一样是由他的如来藏所出生的。那既然大梵天是由他的如来藏所出生的，那我们说基督教说上帝能够造一切万物，一切世间都是上帝所造的，那这样子这个造物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就是佛世的时候所说的这样子的造物主的邪见。那在这个前面的大梵天的这个知见里面，佛就问了大梵天，那大梵天您说您造的一切世间，那我请问你，你是谁所造的？那我们同样一句话要问，哎，基督教上帝造一切世间，那上帝您是谁所造的？您不会无因而生吧？那一贯道的老母娘其实也是来自于造物主的邪见。那我们说邪见其实不是在骂人家说哦，你那个是邪见哦，很多人会认为邪见啊，那个就是在骂人。邪见就是说你不是依止着佛法的正法所了知的知见，这个就叫做邪见，因为这个是会引导众生往流转生死往生命轮回的方向走的。那这个知见这个邪见的根源，我们还是回到刚刚所说的，就是因为对于五蕴世间的不明，所以才会造成造物主的这个邪见，所以会认为说有一个造物主造了我们这个山河大地，那这个造物主我们所影射过去的就是这个太岁星，因为太岁星这个是另外一个造物主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造物主他造作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日月星辰的大地，但是他派予一个人给他一个命，给他一个职责，给他的一个任务，这个就是太岁星君，哎，这个就是从这边所衍生出来的。那这个太岁星君是在负责每一个人的这样子的命运，每一个人的祸福，但是其实这个只是我们日月星辰运作的一个过程。那佛弟子对于太岁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认知呢？佛对这一部分又做了怎么样的开示呢？佛说观星斗为四邪命时之一。什么叫做邪命？其实就是我们上一集里面所说的，这个叫做邪命火，这个叫做舍命沾后，哎，也就是说他舍掉了正命而去这个做占卜，做这个观星望斗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的话是佛所不许的，这个是属于四邪命时。什么叫做四邪命时呢？第一个叫做羊口时，第二个叫做尾口时，第三个叫做方口时，第四个就叫做下口时。那羊口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观星望斗来帮人家断生死，帮人家这个卜卦，帮人家算命，帮人家这个改运，这个啊就叫做羊口时。那这个羊口时这个部分即使啊用安太岁的这个方式帮人家这个改运，乃至于用这个安太岁的方式再引渡这个佛弟子进到佛门的这个寺庙，其实非常的多。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有很多的寺庙，哎，在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哎，都帮人家在安太岁。 那如果这个只是在安慰众生的心灵，让众生能够获得一个依托的话，倒无可厚非。但是当你帮众生安太岁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个真正的佛法的道理告诉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方便引渡众生。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佛所说的是邪面师。所以如果寺庙帮人家安太岁，而因为安太岁收取这个安太岁的这样子的款项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佛所说的是邪面师。因为佛不允许佛弟子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获取这个资身供养。那对于在家弟子一样是这样子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家弟子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做营生，那更何况是出家的弟子，那更是在比丘律里面，在这个声闻律里面，这个有这个严格的规定，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做这个邪面师，因为这个是会增长众生我见的邪见，所以佛所不许的。那我们对这个太岁，也就是说日月星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刚刚所说的，之所以易经，中国的易经对于我们的这个山河大地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其实是对还是不对呢？譬如说这个从阴阳五行里面去看这个日月星辰的一个运作，乃至于日月星辰的运作跟我们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是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易经对于这一部分其实是说出的一部分的道理，因为易经其实是当时由天人所传授的，这个在远古的时候所传授的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居住的气世间的最主要的一个规则做的一个说明。所以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间来看的话，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解释价值。但是这个日月星辰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地球、太阳、月亮之间的形成的引力的关系，乃至于九大行星跟太阳跟地球相互之间形成的一个共业的共业网，那这个共业网是谁所造成的呢？这个共业的网其实还是不离开因果。我们姑且不谈这个宇宙广大的宇宙的这样子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从我们整个太阳系来讲的话，远至到我们整个银河系乃至于无量的银河系，其实它本身啊都是有互相运作的一个这个牵引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有这些牵引的关系的话，这个就是来自于众生的共业，这个就是来自于众生的共业。那众生的共业是来自于众生的别业。那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些共业，为什么会有这些别业呢？这个就是来自于众生的同分妄见。那这个是楞严经里面佛所开示的，这个是来自于众生的同分妄见。那这个众生的同分妄见就会有众生的同生机。什么叫做同生机？就是众生能够出生这样子的共同的这样子的这个浮尘，或是说众生能够出生自己各自业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同生机。譬如说我们人类有人类共同的一个同生机，这个是人类的众同分。那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地球的所有一切众生，有地球所有一切众生的同生机，那这个都是来自于这个同分妄见来的。那同分妄见会形成众生的共业。那为什么会有同分妄见呢？同分妄见其实是来自于众生的别业来的。那众生各自有各自众生的别业，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地球的众生有很多的众生，我们 其他维系的生物姑且不谈，地球的众生有人类的众生，有各种畜生道的众生，譬如说有狗道的众生，有这个乃至于这个胎卵湿化各个畜生道的众生，那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为什么会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这个众生有共同受报于这个地方的这样子的一个共业。那为什么每一个众生所出生的样貌是不一样呢？这个就是因为有众生各自各自的别业，因为过去是您所造作的业果储存下来的这个业种形成你这一世受生的业力，所以再一次的形成的无名原形的四缘名色，由你的如来藏再一次出生的您这一世的名色。那所谓什么叫做名色呢？这个名色其实就是您这一世的正报身。那什么是正报身呢？譬如说狗身为狗身，狮子身为狮子的身，那蛇身为蛇身，这个就是他这一世的正报身。那我们人身为人身，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正报身。所以这个是共业之中有别业，别业之中有共业，乃至于我们人道众生有美国人，有台湾人，有这个其他日本人，乃至于东南亚各个有各个世界的人。那这各个世界的人为什么会同样生出两个眼睛、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呢？为什么同是两只手、两只脚而且站立行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共同分。但是人类的共同分所形成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众生的共业，容人类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分的同生机所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共业，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所有的人类里面一样是有它的别业存在，一样是有它的别业存在。那这个别业，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别业，台湾人有台湾人的别业，那这个美国人有美国人的别业，乃至于各个每一个人的个体有各自的别业。譬如说同一个家庭里面之所以生在同一个家庭，就是因为有同一个家庭出生的一个共业。那为什么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人每一个人的命运会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过去是所造作的身口意行所流传所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业种，让你的业力不断形成每一个人的别业，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同。譬如说同样乘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车祸，一家人共乘一部车，有的人会遭受重大的灾害，有的人只是受轻伤，有的人甚至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灾害。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过去是所造作的这样子的业果不同，所以会形成这样子的业缘，而不是说哪一个人的幸运所以他没有受伤，哪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比较倒霉所以他因为车祸死掉的。其实这个都是跟过去式的这样子的业果，过去式的业果所形成的业力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从大到小都是离不开众生的别业还有共业的业力的影响。那我们说太岁星这个木星还有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太阳系的九大行星这个木星，其实太阳系里面其实也不止九大行星，这个是过去的一个理论那其实在这个地球跟火星之间有一个小行星群，这一部分其实是推测的过去还有一个行星那这个是已经爆炸的一个行星变成了一个小行星群一个碎片，那这个其实一样是受着九大行星互相运作牵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引力的影响。那这个引力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呢？当然是有影响。譬如说月球影响到地球的潮汐，这个潮汐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有一个造物主来操控这个引力呢？不是的，这个日月星辰的这些影响 全部都是众生共业所使然，并不是说有一个造物主来操控的。所以如果要改变这些共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要先改变自己的别业开始，也就是说您必须要依止着佛法，往着佛法修行的道路去灭除我见，去断除这些轮回生死的烦恼，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主宰您的祸福。好，今天太岁主宰人的祸福这道题目就跟各位说明到这边，时间已经到了，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宗门正义公案碾题第六集，平时导师著，欲令智圆之佛弟子得以误入宗门密意，需配合错误之见之辩证，辅以公案解析，是故平时导师续作宗门正义一书，以利学人。